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5月4日22点整，巴黎时间5月5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5月5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国国产的大飞机C919即将试飞，美国众议院以419票对1票通过了对朝鲜更加严厉的新制裁法案。奥巴马在一个视频中公开支持法国总统候选人马克龙。马克龙真的在海外有账户吗？法国检方对网上传言展开调查。听众朋友大家好，由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研制的 C919 窄体客机计划5月5日在上海的浦东机场首飞。之前 C919 已经完成低速、中速、高速滑行，并通过首飞放飞评审。 C919 是中国首架国产大型客机，专为短程到中程航线设计，可载客168人，最大航程5555公里。中国媒体称之为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大型喷气式的客机。据中国媒体报道称， C919 的总体方案气功外形由中国自主设计，采用了比波音737更为先进的全时全权限电传操的系统。中国商飞公司自行研发了飞控系统核心技术，规划了100多项关键技术的攻关。中国国产大飞机承载中国的希望，与波音737、空客 A320 一争高低。中国商飞这架 C919 大型客机的侧面有一个巨幅的中国国旗，上面的横幅写着梦想起航 C919 大型客机首架机总装下线。30多年以前，当中国放弃对一架坠毁的波音707进行逆向攻行时，建造大型客机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如今 C919 首飞，让习近平的计划让中国变成航空强国朝向现实走近了一步。负责 C919 试航审定工作的中国民用航空局航空事情航定司级副司长王金玲表示说，第一次试飞将令人振奋。美国众议院以419票对1票通过了对朝鲜新制裁法案，制裁范围主要是朝鲜的航运业与朝鲜有业务往来的一些企业。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美国众议院几乎是一致通过了针对朝鲜的新的制裁措施。美国众议院的议员们希望通过这项法案的实施来切断朝鲜核计划的资金供应。美国众议院周二就强化对朝鲜制裁法案的投票结果是419票赞同1票反对。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之后，这一法案还需要获得美国参议院的批准。强化对朝鲜制裁法案瞄准的对象是朝鲜的航运业和与朝鲜有业务往来的企业。根据这一法案，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朝鲜或其他国家的船舰不得在美国海域内作业，不得停靠在美国的港口。该法案的发起人、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表示说，该委员会上个月批准的这项法案旨在切断朝鲜核计划的资金供应，以及进一步施压朝鲜停止侵犯人权的行为。同时，该法案还呼吁特朗普政府确定朝鲜是否是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罗伊斯还说，这项立法通过追逃那些是朝鲜具有挑衅能力的人，赋予行政当局新的有力工具来保卫美国和我们的盟国免受朝鲜核导弹的威胁。
另外，经过今年三月底的失败之后，美国众议院将再次就废除奥巴马健保法投票。保守派议员认为，共和党议员党团推出的美国医疗保健法法案内容和奥巴马的健保相差无几，痛批其为奥巴马健保 2.0 版。 立场偏向保守主义的共和党自由党团成员在和特朗普见面之后，指特朗普提不出新的理由说服他们，而温和派则担心法案会令他们的选民得不到医疗保障，无法再赢得选民的支持。白宫发言人史派瑟表示说，特朗普总统感谢自由党团愿意和白宫与其他共同议员合作，制定出最强的法案。史派瑟同时也表示，和保守派见面只是和众议员进行的一系列讨论之一，并称特朗普稍晚会在立场较温和的共和党党团见面。共和党虽在参众两院都占多数，但截至目前为止，仍仅有30多位共和党议员公开反对特朗普的见报。加上民主党团结一致立足，共和党最多只能失去21到22票，而且就算法案在众议院表决过关，在参议院表决时也将是一场硬仗。法国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在即，经过二轮投票之前的最后一场电视辩论的洗礼，马克伦在电视辩论中的政纲说服了60%的选民，勒庞为40%。部分极右势力对勒庞在电视辩论中的表现非常失望，而也有些人表示，如果极右势力国民阵线在第二轮选举中能够赢得40%的选票，几乎比第一轮多出了一倍，这已经是历史性的胜利了。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在法国总统竞选活动即将结束一天之前，民调显示玛丽琳·勒庞的支持率不足以当选法国下届总统，与竞争者马克龙的差距高达20%。在国民阵线的领导层中，仍然鼓励该党选民积极投票，指望能够在5月7日出现让玛丽琳·勒庞获胜的奇迹，认为这还是完全有可能的。玛丽翁·马莱夏尔·勒庞也抱有同样的希望，但他认为如果他的姨妈玛丽琳·勒庞获得 40% 选票的话，虽然不足以当选总统，但仍然是一个历史性的巨大胜利。这使得一直处于法国政坛边缘的国民阵线获得法国第一大反对党的地位。玛丽翁·马莱夏尔·勒庞是玛丽琳·勒庞的外甥女，年仅20多岁，是国民阵线当选法国国民议会的两名议员之一，也是法国最年轻的议员。玛丽翁·马莱夏尔·勒庞祝贺国民阵线在总统大选一轮投票中把法国几十年来轮流执政的左右两大党淘汰出局，并在一轮投票后与立场相近的法国右翼小党法国站起来建立了竞选联盟，准备组成联合政府。玛丽翁·马莱夏尔·勒庞还继续向法国传统右翼政党共和党中失望的选民伸出橄榄枝。
另外，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一个视频中公开支持法国总统候选人马克龙。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更详细的介绍。
是的，周四在法国中间派总统候选人马克龙前进运动团体的社群网站上播放的这个视频中，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用英文表态说，我要你们知道我支持马克龙。法新社报道，奥巴马还说马克龙对抗极右派的玛丽娜·勒庞的这次法国大选对于法国的前途及我们所珍爱的法国价值至关重要。《费加罗报》也报道，奥巴马在支持马克龙的视频信息中提到一项重要的选举，并欣慰地表示，法国前进运动团体的总统候选人提出的是法国人的希望，而不是他们的害怕。距离法国大选还有3天，法国前进运动的总统候选人刚获得一项重量级人物的支持，就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支持。奥巴马说，我要你们知道，我支持马克龙。由马克龙团队公布的 一个英文视频信息中，这位美国前总统提到了一个非常合理的步骤。据他的说法，因为这次的选举很重要，奥巴马强调说，法国大选对于法国前途及我们所珍爱的法国价值是极其重要，因为法国会把他的成功带进全世界。奥巴马在赞美法国前进运动的总统候选人马克龙的好品质之前，他说，我欣赏马克龙带领的竞选活动，他维护了自由价值，这也就是美与进步的意思。马克龙强调突出了法国对于欧洲及全世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奥巴马并称赞马克龙说，他提到的是法国人的希望，而不是法国人的害怕。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他的视频信息结束语还引用了马克龙所提倡运动组织的名称，说前进法兰西万岁。奥巴马与马克龙在法国大选第一轮投票前的两天已经互通电话，而且马克龙也透过媒体公布出来，美国前总统当时也向马克龙说，祝你好运。
巴黎市政府并没有批准马克龙希望二轮获胜之后，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举行欢庆活动的申请。据巴黎市政第一副市长布鲁诺·朱利亚德对媒体的解释，为巴黎申办2024年奥运，国际奥委会评估委员会成员将于5月6日、7日两日实地监察，所以无法满足前进运动提出的欢庆要求。巴黎市政第一副市长还表示，巴黎市政府为申奥成功不能抱任何的风险，如果让成片的草坪受损，就会前功尽弃。朱利亚德还补充说，我们一向对前进运动党竞选班子负责人表示，巴黎市政可以接受任何场合所有公共聚会活动，因为巴黎所有的公共场合都是对公众开放的。另据法新社报道称，前进运动不愿意选择协和广场做庆典的场地，因为1995年希拉克和2007年萨科齐都是在协和广场搞的庆祝活动。那么协和广场有些右派搞庆典活动的意味，而他们也不想选择巴士底狱广场或者是共和国广场，因为左翼极左翼喜欢选择这些地方。也有消息说，前进运动会选择卢浮宫的进口处举行欢庆活动，但其竞选班子还没有正式表态。马克龙是不是有海外账户？法国检方调查假消息从何而来？法国前进运动总统候选人马克龙在与极右党国民阵线总统候选人勒庞进行第二轮投票前的最后一场电视辩论之后，马克龙向法国检察署投诉。在那场激烈的电视辩论之中，对手勒庞忽然打出一张马克龙在巴哈马藏有外人不知账户的攻击。此消息在电视辩论前两个小时已经在网上四处流传。投票在即，不能让流言四起，马克龙的团队以司法程序来遏制流言蜚语。按照前进运动负责人向法新社透露的消息，电视辩论前两个小时前，在法国两个网站上出现了有马克龙本人签字的证据，证明总统候选人马克龙在大西洋西岸的岛国巴哈马避税天堂有个账户。前进运动负责人表示，签名明显是模仿的，马克龙本人要求司法机构调查谁在网上制造假新闻。在一个名为四山的论坛上，谣言四起，说的是有鼻子有眼。这个论坛网站还说，法国记者拒绝透露马克龙在海外有账户的消息。该论坛网还说，马克龙不仅在巴哈马有账户，他在加勒比海的尼维斯也藏有黑账户。打击人身攻击犯罪案大队已经介入调查。曾支持特朗普和与俄国总统普京走得非常近的两家网站也快速在传播马克龙在海外有账户的消息。法新社记者表示，法国公共生活透明高级管理局已经核实了每位总统候选人公布的个人财产内容，对马克龙没有查出什么问题。而马克龙本人也曾向他的支持者解释了，从2009年至2014年间，他对自己300万欧元所得的开销细账。专家分析说，打击人身攻击犯罪案的大队介入调查， 如果网上造谣者在法国本土上传了这条假消息，还有希望查个水落石出。如果这个假消息来自国外，那就比较难查了。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我们一会儿再会。今天是2017年5月5日星期五，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由于核危机和来自美国的压力，北京终于对朝鲜的核岛开发进程试图进行限制。虽然中国和朝鲜两国官媒就半岛局势开打口水战，说明中朝关系正在受到史无前例的考验，但中国围绕朝核问题的外交努力也正在一步步展开。除了与日本等东亚国家加强沟通之外，北京也在借助东盟国家的力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就与菲律宾总统通电话，谈到朝鲜问题。先来看看中国和朝鲜两国官媒大打口水战这一难得一见的局面。最近一段时间，朝中社曾经三次发表批评中国的署名文章，但是前两篇都没有直接点出中国的国名。5月3日，朝中社文章点名批评中国，文章题目为不要再做乱砍朝中关系支柱的危险的言行，抱怨中国把半岛局势升温的责任全部推卸给了朝鲜，并且称朝鲜不会乞求中朝友好关系。该文点名批评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刊登多篇有关朝核问题的文章，事理不分，构成了对朝鲜自主合法权利和尊严的侵害。被平壤当局点名的中国媒体《环球时报》也立即在5月4日发表评论员文章，不与朝鲜论战，不对他拥核妥协。该文作出回应说，朝鲜的文章除了表达更大的情绪之外，没有什么实质的新内容，就像是一篇充满激情的论战文章，中方不必与之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我们表达我们的，他们说他们的。这似乎是一篇低调回应朝鲜的文章，但外界仍然注意到这是朝中社第一次点名批评中国。北京方面似乎不想对平壤官方喉舌的文章过于计较，但此事起码显示北京高层与平壤高层间的关系存在着问题，所以该评论呼吁中朝开展高层对话，因为只有高层沟通才可能形成必要的引导，把平壤拉出核武器珍贵如生命极端认识的牛角尖。该文还自信地强调，中朝关系的主动权无疑掌握在北京手里，朝中社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他发几篇批评中国的文章，影响不了中朝关系的内在逻辑和态势。北京就朝核问题正在进行不同的外交努力，其中受到关注的是北京正在恢复与日本的关系，为解决朝核问题铺路。5月3日一直力挺安倍的日本自民党副总裁和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高村正彦率领一个日本跨党派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在北京会见了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前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双方就如何应对强行进行核岛开发的朝鲜及改善日中关系等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唐家璇表示，中国将要求朝鲜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中日双方就合作对应持续进行核岛开发的朝鲜达成一致。北京高层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外交动作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3日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通话时，也讨论了朝鲜半岛危机等诸多问题。 杜特尔特向习近平分享了对于朝鲜核危机的立场，并特别提及北京在解决朝核危机方面能扮演的重要角色。菲律宾是东盟的轮值主席国，东盟区域论坛是朝鲜为数不多的可以有显示度的外交场合。在东盟十个成员中，与朝鲜建交并在平壤设有使馆的就有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越南、老挝五个国家。以上国家在朝鲜的对外交往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尤其是马来西亚。金正恩的哥哥金正男被暗杀前，朝鲜与马来西亚关系非常好。马来西亚是朝鲜唯一给予免签待遇的国家。历史上，朝鲜和美国的多次接触也都放在马来西亚。在朝鲜的金融外汇市场上，马来西亚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中朝口水战和北京的外交努力，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玛丽娜·勒庞的谎言战略，这是5月4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在这个大字标题之下报道分析和评论了星期三晚间两位总统候选人勒庞和马克龙进行的电视辩论。法国世界报首先指出，星期三晚间进行的这一电视辩论是前所未有的猛烈。玛丽娜·勒庞多次指责并攻击马克龙。法国世界报还在头版表示，国民阵线党的总统候选人勒庞在电视辩论中的表现更像是激进的在野党的领导人，而不是一位寻求领导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候选人。法国世界报还表示，勒庞的这一战术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的做法的启发。在内页，同一份法国世界报指出，勒庞在星期三的辩论中并没有对他的竞选计划做出解释或者是进行展示，而是选择了毁坏其竞争对手的做法。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辩论中，勒庞始终都在嘲笑和指责马克龙。相关的文章写道，勒庞和马克龙与星期三晚间进行的电视辩论显示了是根本不可能和极右翼进行正常的辩论的。在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内，两位进入决赛的总统候选人展开了激烈的、杂乱无序的战斗，几乎所有的低下的手法都被用上了。最终的结果是，两名总统候选人谁也没有胜过谁。法国世界报还写道，自法国第五共和以来，总统大选两轮投票之间的电视辩论是有着两位决赛者共同认可的规则的。通常竞选的形式会因为一方说出的绝妙的话语或者是出色的攻击而受到影响，但是星期三晚间举行的电视辩论和完全已和以前的不同，由于玛丽娜·勒庞选择的战略，结果勒庞和马克龙之间的较量变成了冷酷的笑容的交流，充斥着暴力、虚假的信息以及恶意的暗示和影射。法国世界报指出，在民意调查中被认为将失败的玛丽娜·勒庞在电视辩论中显得非常的富有攻击性，她总是在嘲笑人，她选择了不停的轮番的猛烈的炮轰的办法，她的唯一的目标就是要尽可能的削弱其竞争对手马克龙。法国世界报说，玛丽娜·勒庞的这一做法的思想并不是为了在5月7号星期天的投票中能够取胜，更多的是为了能够在今后的5年之内成为能够占据第一位的在野党领导人，在6月份的立法选举中成为反马克龙阵营的领导人。但是勒庞的这一战略不是没有负面效果的， 本来可以吸引到的飞勇或者是梅朗雄的选民，可能因此就不会在5月7号把票投给勒庞了。就马克龙的表现，法国《世界报》认为，马克龙最出色的表现是在谈及经济问题时他的表现。相关的文章认为，星期三晚间的电视辩论毫无争议地使马克龙占了上风，但是即使是马克龙在第二轮投票中取得胜利，并从5月8号起成为法国的总统，但是马克龙也是一个受了伤的胜利者。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张文忠编播的观察中国。郭文贵爆料在中共十九大前可能造成连锁的反应。
身在美国的中国超级富豪郭文贵近期爆出一系列中国高层政要的贪腐秘闻，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郭文贵爆料的分析评论。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韩永红的评论说，中国反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正播得高潮迭起的关键时刻，在现实中逃往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通过海外媒体做出核爆级爆料，比电视剧更扑朔迷离，涉及的领导人层级更高，让中文媒体圈热闹了一阵。在业内有优良信誉的财新杂志早在2015年3月就发表对郭文贵的长篇起底，财新形容他为权力猎手，与市政公安部副部长马建伟代表的中国强力部门少数腐败官员结成同盟，或些公权力为其所用，还联手围猎越来越多的权力。该报道问世后，郭文贵从海外反击财新造谣，对财新总编胡舒立进行激烈的人身攻击，又扯出在职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自称与其关系密切云云。郭文贵是个爆料高手，几年来他多次利用海外媒体或社交媒体发声，今年一月底已经消失了一年的郭文贵再次高调现身，指名道姓对在职官员进行爆料，每次爆料都会牵动一场海外舆论。至于这些爆料内容的真伪，由于缺少第三方的独立审查，观众难以分辨，舆论感觉是真真假假，爆料与抹黑组成一锅。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公开资料显示，郭文贵是山东聊城资县人，现年50岁，农民出生，后成为地产大亨。据财新等媒体报道，郭卷入了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马建案，涉嫌向马行贿数千万元。据报道，郭在马案东窗事发前于2014年8月最后一次离开中国大陆，从此未归。有报道说，郭文贵已经获得外国国籍，持有多个国家的护照。与其他言行低调的红通外交人员不同，郭文贵一段时间以来热衷在境外互联网上发声，并且接受外媒采访，为自己涉嫌犯罪的那些事情进行辩解，威胁国内对他做记录报道的媒体，还抖所谓的国内贪腐猛料，他也因此成为一些美国媒体上的香饽饽。西方媒体可以完全不承担任何责任，捕风捉影的事情他们可以说，恶意勾线的事情他们也可以做，因为中国不是他们的国家，即使把中国的反腐败搅乱，他们也什么都不会失去，甚至还有所得。不少西方媒体人恰恰巴不得中国乱了，搅和中国的反腐败事务，不怀好意的在这里插上一腿，是他们津津乐道的事情。遇到西方媒体这样干，或者有中国外逃人员帮他们这样干，中国在全社会的层面上一定要保持充分的定力，绝对不入他们的套，不跟着他们起舞。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作为通缉犯爆料反击郭文贵爆料有几点不同。一，郭打破之前所有红色通缉令人物对所掌握的高层贪腐通常不公布人名的惯例，大胆地将常委及人物及家属的情况公诸于世，无论真假，都是北京首次无法阻止爆料人将所掌握的敏感信息对外透露，危害极大，让当局手足无措。之前 同样是外逃，美国并握有爆炸性信息的另外一层，至今保持沉默低调与私下沟通的潜规则，没有与北京完全撕破脸，孤注一掷。二，郭文贵爆料引起北京空前强烈反应。三，郭文贵首次将中国反腐第一人习近平的政治盟友王岐山与贪腐联系在一起，出乎外界和公众意料之外，也震撼国际社会。郭文贵对中共高层领导人及家族涉嫌贪腐爆料，包括之前对贺国强、李元朝、孟建柱、傅政华等人的指控，或揭示了几个问题，对希望体制牢固性的质疑。尽管郭文贵称对王岐山的调查是因习近平授意，不符合官场常态，说法缺乏可信性，但习近平与王岐山关系是否像官方宣传或外界认定的那样牢不可破，却有如丢出炸弹，在中共十九大前可能造成连锁反应，影响高层人士布局安排。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即将试飞，美国众议院以419-1票通过了对朝鲜更加严厉的新制裁法案。奥巴马在视频中公开支持法国总统候选人马克龙。马克龙真的在海外有账户吗？法国检方对网上传言展开调查。下面再请听珍妮特编播的今日经济。法国大选辩论粗暴，马克龙勒庞经济主张分歧大。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两位候选人马克龙与勒庞昨天晚上5月7日的晚上做第二轮投票前的两名候选人的电视辩论，两人依顺序就经济、社会保险、欧洲及国际议题举行辩论，最后并讨论一些法国社会的问题，一场被大家批评为充斥着吵闹、言语粗暴的辩论会，这更多是指的勒庞走的特朗普辩论风格。一开场由勒庞按抽签决定首先发言，他一开口就开始按照老药方，首先攻击对手马克龙，把他与现任的政绩不佳的总统奥朗德绑在一起。他指马克龙是奥朗德5年任期的继承者，他说选马克龙就是选择野蛮，选择全球化，选择 Uber 企业的方式，选择穷困脆弱，选择大家来对抗大家，选择经济破坏，特别是粉碎法国大企业集团。勒庞批评马克龙是精英体系下诞生的宠儿，马克龙则回指勒庞没有民主、平衡、开放辩论的意愿。勒庞讥讽地称马克龙经济部长是小奥朗德，他并指控马克龙试图让人们忘记他曾经参与实施艾科罗姆劳工法的政府，这个让工作者变成穷困弱势的法令，一个制造更高失业率的法令，让他离职经济部长职位后法国失业率更高。勒庞定义对手马克龙是什么都可以卖，什么都可以用钱买，人交易，他指责你马克龙看不见人类的关系，只看到这些能带来什么利益，能抽取些什么利润。马克龙则谴责勒庞所提出的是藏起来的改革计划，指责他要改革却不降低开支，令人无法置信他的计划将加剧挖深政府的赤字，依赖金融市场，就是在上任后5年当中提高征税，增加法国债务，债留子孙。勒庞在辩论快结束前扔给马克龙一句话说，我希望我们将不会发现你在巴拿马有一个海外账户。马克龙驳斥他，你这是妖言惑众。勒庞评论中 重申他当选后要采取60岁退休的制度，平均40年的缴纳退休保险金额，在其任职5年当中要实施。马克龙批评他说，你几周前说是两个月以后开始实施这项改革计划，勒庞反驳他说越快越好。勒庞说，提升就业率是实施这项计划所必要的。马克龙批评勒庞提出一个耗资300亿欧元的改革计划，而且在他眼中找不到支持这项计划的财政收入来源。勒庞反驳说，不对，是170亿欧元。这位欧洲议员他主张退出欧元的辩论，勒庞说，欧元是银行家的货币，这不是人民的货币，所以我们应该要拔除欧元。勒庞为其主要的计划这项关于由单一货币欧元过渡到法郎的计划。马克龙反驳勒庞说，一个企业不能一边用欧元付款，另外一边又用法郎支付员工的薪资，这是从来不存在的事。勒庞女士，你这是大大的胡乱一通。马克龙斥责勒庞的改革计划是致命性的计划，他说勒庞的主张显示出是未经准备乱七八糟的计划，而他未来的愿景则是打造一个强大的欧元，一个强有力的欧洲。马克龙说，在其中我们要来维护法国的利益。世界报指出说，此外勒庞在辩论中犯下一连串的错误。马克龙经常正确地指出勒庞的认知错误，例如他纠正勒庞错误指控其卖掉 SFR 电讯集团，而当时马克龙已经不是经济部长了。勒庞还错误指责马克龙把法国深拉萨造船厂卖给意大利集团，这也是一个错误指控，因为当时马克龙已经不是经济部长。再来，勒庞还指责马克龙说，提升企业竞争力及雇佣员工抵免税的实施，他说你优先给那些大企业集团，其实这也是错误的指责。其实根据经济部2016年1月份出炉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份 CICE 的抵免企业税措施，首先是让极小企业及中小企业能够享受抵免税。2013及2014年有 48% 的极小及中小企业享受了这项抵税优惠措施，以及有 30% 的大型企业享受到，还有另外 22% 的中型企业获得减免优惠。总之，昨天晚上的总统电视辩论当中，只提经济议题的层面，国民阵线总统候选人勒庞就连连犯下许多认知上的错误，而马克龙的反驳都是正确的。这对法国民众在第二轮的投票意向当然有不可小看的影响力。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再请听林兰为您编播的法国总统大选特别节目。
法国总统大选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法国2017年大选前所未有的波折起伏。一轮投票，政坛新人中间派马克龙以排名第一冲入二轮，与极右的玛丽娜·勒庞角逐总统。如何分析一轮投票的结果？二轮选战，马克龙面对怎样的选情？在抵御极右迫近法国最高权力的大形势下，被热称为准总统的马克龙是否胜选笃定？其团队如何筹划最后的选战？亚裔选民及传统右翼华裔选民对于马克龙的选举意向如何？就以上议题，我们电话采访巴黎市议员、马克龙竞选团队亚裔选民联系负责人陈文雄先生及巴黎北郊欧贝维列市议员田玲女士。陈文雄议员首先对我们谈了他对于一轮选举结果的看法。
实际上呢，一年多前，他们还没有注册这个奥马斯团队之后，有一部分人就有这个想法，说觉得这几十年来，很多法国人呢，也觉得就是那个左右这种竞争是不是很好，有的问题没法解决。我觉得马克龙他这个想法应该是带了一个回答。变成这次它的效果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因为很多人现在就是包括左派的右派也是 他们觉得他们本党的政策可能不太适合现在的社会。那个马克龙的新政策可以是解决很多其他的问题。我觉得这一次他得到最高分的，应该也可以说是很多法国人在等着的效果。
那么您认为马克龙的他的竞选纲领有哪些吸引选民？
很多这个政策里面都有，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他不会好像以前的那习惯，就是说如果说我是左派就反对全部右派的意见啊、看法啊、说法啊都不对。右派呢也是同个态度看那个左派的。我觉得实在在不管左派的右派的，如果这个政策是对国家好的，应该大家应该支持。
从华人这个角度上看啊，出于大多数华人这个职业还有基本理念的这个考虑，华人选民在传统上是大多选择支持右翼的。那从您的观察看，在这次这个一轮投票当中，把选票投给中间派的马克龙的选民主要是哪些选民啊？
实际上在我们华人呢一般是投右派的比较多，好像您说的很对。但是也不是全是，比如说我们在十三区是华人比较多的，马克龙的票是等于可以用的多一倍的票，同时呢也等于这个勒班的五倍的以上的票。我觉得很多华人如果他有机会可以深入了解马克龙的政策，很多华人会支持这个马克龙的。但是问题有可能他们就没有这么多机会可以就是了解深入的了解这个马克龙的政策。
接下来在5月7号进行第二轮的投票，马克龙将对阵极右的马尼娜勒庞。那您认为马克龙是否得胜夺定呢？
现在大家在努力，我中午还在跟马克龙谈这个事情他还跟我说不可以放弃大家要努力到最后一天把每一张票都拉回来。因为这次不是说赢不赢得了笨，要是表示法国的国家的历史不是赢51%就可以，要越高分越好，表示我们法国的民不欢迎勒班这种想法、这种政策，这是对大家、对法国、对欧洲是有危险的。变成今天中午我跟那个马克龙一起还谈那个事情，他说现在不管别的事情，大家要努力找每一张票，不可以放弃掉，就是去追。每个人我也希望说我们华人每一人会投一票给那个马克龙。
那在接下来2周之内，你们计划如何来推动这个助选，为他拿下更多的选票啊？
对对对，我们就是23号晚上，他宣布出来以后，第二天就开始策划怎么去安排这2个星期的活动。实在在，我有点担心说，部分人会想说，反正肯定赢了，没必要去投票。我觉得这个想法不太对，我们应该坚持到最后一天就投票。我们十三区是投票率非常高的，这次得到83%，高很高的投票率。马克龙是当然得到很高的分，但是我觉得还应该我们要表示要超过2002年希拉克的分数，超过82%才可以，我们那个工作的效果还可以接受。
马克龙争取第二轮投票当选，包括他执政存在哪些困难，有哪些困难和障碍？因为之前就有分析说，除了年轻之外，认为他包括勒庞也指责他是非左非右，立场模糊，没有明确的这个施政的纲领，有这些批评。而且分析也认为他缺乏坚实的政治根基，还没有一个特定的立场。那么你们如何处理这些事情？
我觉得有几个比较危险的，第一呢，就有可能支持梅朗颂的极左的，有可能一部分人觉得他们要反对今天的政府，就是欧朗德政府，就过去这几十年的政策，可能要投了笨的，这个第一。第二，有部分可能年纪比较大的，就是比较习惯那种变化不要太大的那种，有点可怕，就是太新的东西，也可以有可能就又投了笨的。还有呢，一小部分人可能就最近这几年生活有困难呢，肯定想说我们如果是经济不好，是因为外国人进来太多了，到法国啊移民太多了，什么 一小部分人有可能也投了奔。我们利用这两个星期的时间要解释给这边人听，那么了解说法国的经济环境啊、安全问题啊各个方面的问题，不是好像那个勒奔说的，原因不在这里。
您是推动助选的联系亚裔的负责人，那么您对于他接下来对华裔对中国的这个关系是怎么样认为？
刚刚好我是中午我们有聊这个问题，应该不是一个问题，马克龙是对中国是友好的，没问题的。还有之前我们也沟通过，他也说这个法国和中国这么多年来的特别友好的关系他肯定要保留，还要再发展，法国和中国合作的政策也不会去改，这个是肯定的。刚才还问他，我一想就是如果可以，希望就赶快安排一个访问中国，但是这个还要去等他当了总统以后，跟他们团队安排的事情也可以。
马克龙在一轮结果出台以后曾经表示说自己要带领法国掀开新的一页，您认为如果他当选的话他能够将法国带入一个新的时代新的纪元吗？
实际上很多事情是新的了，比如说40-50年来这第一次一个也不是左派的，不是世卫党的，也不是右派的可以就上第二轮，这第一次。还有就是说最大的两个党都上不了第二轮，这是第一。第二呢，如果说马克龙当了总统了，他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总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从来没有通过参选选上什么市长啊或者国会议员啊都没有的，第一次他第一次参选就选上当总统，这个也非常特别的。还有呢，他的政策特别关于经济的安全的各方面的政策，我觉得他想法那比较新的，跟一般的比较老经验的那种政治家处理方式想法就不一样。我觉得他会用新的办法解决我们今天的问题。
那么也有分析说正是因为他缺乏政治的根基啊，在接下来立法选举里头在议会的形势就不一定。
这个有就是两个方面吧。第一方面他是比较年轻的，没有这么多经验，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就是呢组织个政府，应该就在旁边很多都是有经验的人帮助他，应该没问题的吧。第二，六月份选国会议员的时候，国会议员怎么选呢，也是每一个法国人有登记的，有一个投票权的，每人一票，意思说就是投票的人就是选总统的人。我想每一个人如果是投 Emmanuel Macron 的票，就是支持他的想法他的政策，每一个人也会知道清楚说如果 Macron 想做的事情如果没有国会支持也没法办下去，支持 Macron 的人会投他的党的国会议员，让他们可以把那个 Macron 的那个政策被通过了国会，应该不是大问题。历史上有这个米特朗总统那时候也是嘛，很多人都说你当总统以后怎么解决这个国会，没人支持你，因为党不支持你。后来看出来了，投他的票的人一大部分都是投他支持他的党支持的国会议员的候选人，后来这个在国会也超过50%。
二轮投票面临新的选情、新的政治联合和新的民意，就多倾向于支持右翼的华裔选民的投票意向及他们对马克龙执政的看法。败选的右翼费庸助选团队负责联系亚裔的欧拜维列市议员田林女士这样向本台表示：“
反正我觉得我个人是会做这样的选择，也是响应费庸的号召嘛。”我还是希望他在安全和经济纲领上能够有所举措。如果说他要是对这个企业减税方面能够步伐大一点，减轻国家的负担方面的步伐大一点，我觉得呢，他经济方面还是有一些利于法国振兴的计划的一些亮点的。
您之前一直在做费庸的助选的这个工作，您所接触的这些选民，他们下一步这个投票的意向有没有掌握？
没有。现在只愿意我自己，我只能左右我自己的那种。
您觉得大部分的选民是不是会转投马克龙？
这个很难预计。反正我觉得 就说是我们作为移民嘛，还有就经济举措方面呢，我认为马克龙经济举措肯定比那个勒潘的经济举措更完善。对法国目前的公共赤字这么大的话，应该他可能就说是经济举措方面是比较完善的。觉得现在右派选民应该集中精力，更好的选出一个六月份议会选举中的国民议会的议员。
嗯，
因为国民议会的议员的比重大呢，也可以增加右派今后在政府中的作用，所以也会敦促新的总统，不管是哪位，敦促新的总统必须要实现费用纲领里面提出的经济举措和安全举措。
听众朋友，以上是法国大选特别专题，就二轮投票选情采访巴黎市议员陈文雄和欧贝维列市议员田玲女士，是由林兰采播，感谢苏黑尼亚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专题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bervice.chine@rfi.fr。
下面再请听艾米主持的《法国风光》，巴黎购物天堂，欧洲谷 ，La Vallée Village。
听众朋友，不少到访过巴黎旅游的人都带着自己购物或者是帮助亲朋好友购买世界名牌的目的和使命。法国有很多世界知名的大小品牌，但是任何产品加上名牌这个桂冠后，也就是在世界上有了知名度以后，自然也会在价格上体现出自身的价值。精美的商品的高额价格也令不少人要三思而行。但是这个人生中常会遇到的小矛盾，在法国的一个名叫 Valle d'Europe 的购物中心 La Vallée Village 购物区里就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购物中心集中了法国和世界上超过100个品牌的产品，常年打3-7折的折扣，有时还可享受折上折，在每年2次的全法打折季期间，折扣还会更高。这个购物村在巴黎的东郊，离市中心大约35公里，交通十分的便利，距离欧洲迪士尼乐园更是只有一步之遥，有多种交通方式可以抵达。从巴黎市中心出发，您可以乘坐购物中心的豪华大巴，也可以坐郊区快线 A 线到达。而购物村的周围充满着美丽迷人的法国乡村的风光，散落在塞纳马恩省地区的中世纪的村庄也可以满足购物和旅游一举两得的目的。很多欧美城市都有奢侈品的打折村，巴黎自然也不落后。设立一个奢侈品打折村也是巴黎大区城市规划中的一个重要的步骤。欧洲谷是巴黎东部马恩河谷新城的一个区，也是法兰西岛巴黎大区东部的一个居民和商业中心，这也是欧洲主要的旅游景点之一，因为这里有著名的欧洲迪士尼乐园。欧洲谷的发展是法国公共基金和私人基金合作成功的典范之一，这也是同样位于这个地区的欧洲迪士尼乐园公司和法国政府在1987年签署的合作协议的一部分。 欧洲迪士尼乐园在1992年4月12号开幕后，已经成为到巴黎旅游观光的游客必经之地，而欧洲谷的购物中心也成为游览迪士尼之后的购物和消闲的另一个好去处。中国的游客熟悉或者是经常听说的这个名为 La Vallée Village 的购物中心，就是欧洲谷购物中心的一部分，位于名为欧洲谷的大型购物中心旁边，也是这个购物中心的延伸，是一个独立的购物中心，由英国的一个公司创立和经营。据介绍，在购物村里有超过120个世界名牌产品的打折店，也有为游客提供的几个就餐的地点，包括星巴克，还有深受游客欢迎的法国 Pierre Hermé 的马卡龙销售店，同时还拥有世界著名的米其林星级餐厅和奢侈酒店供游客休闲。据购物中心的官方网站介绍，这里是一个轻松狭义的购物天堂，提供的是那些通常仅在世界最顶级的购物街才能发现的世界领先的时尚和生活方式品牌，同时全年提供诱人的优惠，在超过100家奢侈品精品店中享受基于建议零售价至少 6.7 折的超值优惠价，既包括那些传统的大牌，也包括一些当代的名牌。为了减轻游客的负担，购物中心也提供贴心的免提购物服务，这里一周七天都开门营业，从早上9点到晚上20点甚至是21点，而这里一年也只有元旦、五一节和圣诞节这三天关门休息。拥有120家商店的购物村虽然可以满足游客的所有的购物欲望，但是要在一天的时间内逛完所有的商店还是有点近乎不可完成的任务，所以需要前去的游客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其中最简单方便的一个办法就是到购物中心的官方网站上查看相关的信息，网站上也有包括法文、英文、中文、日文多种文字供人参考。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介绍的是巴黎旁边的打折购物中心欧洲谷的情况，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即将试飞，美国众议院以419票对1票通过了对朝鲜更加严厉的新制裁法案，奥巴马在视频中公开支持法国总统候选人马克龙。马克龙真的在海外有账户吗？法国检方对网上传言展开调查。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Gilles Gablon 演唱的歌曲《等待你回来》。 En attendant que tu reviennes。
En attendant que tu reviennesDu lit, j'ai changé les draps. Mis tes affaires à la scène. Il y a des choses qui n'attendent pas. Qui n'attendent pas. Petit homme au petit songe. Plus une larme ne coulera. Je me lave de tes mensonges. Je dialyse mon sang de toi. En attendant que tu reviennesQue dit ma peau, que disent mes veines, que je ne veux plus de ta sueur fine. Tu m'as faite souveraine, tu m'as rendu buisson d'épines. Mais je ne veux plus que tu reviennes, je ne veux plus que tu me tiennes, je ne veux plus que tu me prennes, plus respirer ton haleine. Je ne veux plus être ta chienne, je ne veux plus que tu m'entraînesO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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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Je mets du rimmel à mes cils, du rouge vif sur ma bouche. Mais je ne serai plus ta facile. Je ne veux plus que tu me touches, que tu me touches. En attendant que tu reviennes, un autre s'occupe de moi. Le matin dans son lit je traîne, à sa main je mange et je bois. En attendant que tu reviennes, que dit ma peau, que disent mes veines. Que je ne veux plus de ta salive. J'en ai bu tout le kérosène. Ça m'a rendu à la dérive. Oh, mais je ne veux plus que tu reviennes. Je ne veux plus que tu me tiennes. Je ne veux plus que tu me prennes. Plus respirer ton haleine. Je ne veux plus être ta chienne. Je ne veux plus que tu m'entraînes. Oh, je ne veux plus. Je ne veux plus un cheveu de toi, ni entendre le son de ta voix.